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31周年之际，倡导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文章，称中国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并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这一权利。六四惨案31年后，中共是如何不断压制中国国内的新闻自由的？北京的大卫轩又是如何侵蚀和威胁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的？我们今天邀请到旅居德国的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好，非常感谢常平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欢迎常平先生。
哎，你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六四，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这个31周年的日子很快就，这个纪念日很快就到了。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31周年来临之际呢，这个有一个非政府组织叫记者无国界，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开门就点开说，这个天安门事件31年过去之后，这个中国仍然是这个新闻自由的最大的敌人。那么我想请您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就是在30多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在新闻自由方面，是有进步呢，还是确实是倒退了？就是记者无国界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中国是新闻自由头号敌人，这种说法是不是恰当呢？
31年前，中国人用巨大的勇气拉开了新世界的帷幕。八九民运，它是促进了苏联东欧巨变的发生，也给中国人带来了1949年以来罕见的自由，其中包括新闻自由。当时，包括官方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在内的媒体，这个就是官方主要的这些媒体啊，都对这个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了较多的报道，尤其是那个5月18日，赵紫阳、乔氏、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学生以后，被认为了中国新闻进入了1949年以后最自由的3天啊，就是5月17日、18日、19日，当时电视实况报道了全国各大城市数万人的游行，这个各个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现场照片和市民的这个支持学生运动的这些照片和文字。那在六四屠杀之后，这个新闻的管制，据我了解，这个新闻管制啊，被认为是他们的这个教训之一，尤其是中共在派人考察总结苏联东欧的巨变之后，把媒体管制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那以后，舆论管制就日益加紧，尤其是随着这10多年来这个数字化的，尤其是随着这十多年来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个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它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带来更多的这个公民个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和公民运动，促进公民运动的发展，它更多的为中共所用，这个建立了严密的数字管控系统，又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啊，新冠疫情之中，通过健康码等数字化的管控，这个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严冬的状态。 这个在历年来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中国都是倒数五名以内。今年四月无国界记者发表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国是全球倒数第四。而且这个倒数第四啊，和另外这个前倒数前三名的厄里特里亚、土库曼和朝鲜不一样，中国是掌控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有能力渗透全球，影响整个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改变全人类的这个文明规则，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倒退。
好的，谢谢长明先生。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今年啊，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每年这个香港民众都会在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那个维园烛光集会，来这个悼念六四这个周年，那么悼念这个逝去的人。那香港其实一直也是这个中国土地上唯一一个地方可以公开来这个悼念六四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呢，这个当局是以这个新冠疫情为由啊，然后禁止今年这个民众去这个维园来进行这个烛光悼念活动，也是非常的令人遗憾。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这个中国政府是用这个用这个新冠疫情为借口来打压，进行进一步的打压这个公民的自由，还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当局是怎么来用这次的这个疫情来破坏，进一步的破坏新闻自由的呢？
正如无国界记者所表示，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与审查机制，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这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与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在新冠疫情期间，可以说正如当年毛泽东一再的感谢日本入侵一样，中共应该是这个感谢新冠病毒的肆虐，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肆无忌惮的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加强言论控制，甚至人身自由的控制即疫情之期，直到现在疫情可以说大大的缓解了，中国内地也逐渐的复工了，但是通过健康码等这个数字监控，对言论自由甚至人身自由的管控不仅没有放缓，反而有所加强。另外就是这个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中国目前是全球关押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他们统计到的有100多名中国记者遭到监禁，包括这个维吾尔族人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这个西藏也包括这个西藏的媒体工作者，也包括这个去武汉这个希望报道这个新冠疫情的几名中国记者。
那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在这个记者吴国界的这个报告里面啊，就这个文章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中国现在呢是在这个海外进行这个新闻宣传的一个布局，包括这个几大这个官方媒体官媒机构啊，在这个海外的这个布局。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那个这个新闻报道，还有就是政府的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官方媒体机构在这个海外的大规模的宣传扩张，那么包括在这个自由的这个互联网上，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进行一些宣传攻势。那么就这些举动，这些行动， 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这个报告说呢，就是这个记者无国界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文章也说呢，这些行动也会对这个世界的新闻自由、全球的新闻自由进行一定的这个消极的负面的影响或者是一些破坏。那么想来听一听您对于这个层面上的这个观察和看法，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这些举动，海外的这些扩张行动是怎么来破坏世界的这个新闻自由的？
中国称为大外宣。大外宣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战略及运作体系。事实上，它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构建，90年代大规模投资建设，并于近年，完成了对全球媒体的深入渗透，着手部署以推广中国式专制价值观，否定西方民主和自由，维护和扩大中共的全球影响力为目标的，世界舆论新秩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外宣框架，包括这个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卫星新闻电视，还包括中国日报，还有一些外文局的一些刊物，这其实是早就开始建构，而且一直都在运行。包括西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这些年，中共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冷战战略，而且呢，随着经济的这个强大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一直在这个强化。那大外宣高调，让公众知道，这是在2008年之后，这一年，这个北京奥运会和，这一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国际的这个金融危机，让中共看到了机会，而且呢，就跟这个中共总结六四事件的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控制不力一样。那2008年，他们把海外对西藏事件的这个报道和奥运火炬的报道，这个奥运火炬遭到抗议的报道，都总结为对外宣传力度不够。所以呢，就当年的《南华早报》报道，2009年，中国政府就准备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它的大外宣，这个战略，也叫国家形象工程建设。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括外宣本土化。也就是说，在国外高价雇佣外国职员，或者收买外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撰写能够让外国人接受的宣传稿件，或者是以这个广告，或者是其他这个形式，这个是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收购和控制国外本地媒体。以外人的姿态来称颂这个中国政府，这些它事实上不是商业广告，它作为我知道现在，比如说 China Watch，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德意志报》等主要全球主要新闻媒体，这些主流新闻媒体都有广告，而且把它当作商业广告处理。事实上，即便是商业广告，它也不符合西方的商业广告的这个伦理或者法律，因为它第一公开违背人权原则，第二公开撒谎。这个在言论自由的西方社会，这些大外宣的声音可以传播出去，而且干扰了人们的判断甚至价值观。 如果这些声音它来自一个自由社会，也就是还有别的声音同时能够发出，那它可以当作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但是它是来自一个专制政府的洗脑工程的操纵啊，它是以这个政府为主体，而且以大量的这个政府资金来运作的，显然它不是一般的舆论信息，更不是商业广告，它不应该被容忍。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长平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长平先生。
哎，不客气。
好的，今天的时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